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0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四7月9号宣布批准一项有关爱国者三型飞弹的对台军售案，总价值约6.2 亿美元，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这次军售项目为爱国者三型飞弹重新认证与测试的设备与技术服务，可以帮助延长飞弹使用寿命。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在星期四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军售提案将会帮助买方台湾维持导弹密度，确保空中行动随时就绪。买方将会利用一个军事能力作为区域威胁的力量，加强国土防御。台湾国防部对此表示，这一次军售是特朗普政府至今为止对台第七次军售，充分展现出对台湾防卫安全的重视，并巩固与美国安全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台海及区域和平与稳定。美国国务院对中国投身于军控谈判表示欢迎，并称谨慎的是一步行动，应该包括两国官员之间的当面会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四7月9号发表一份声明中说，谨慎的下一步行动需要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面对面会谈。特朗普总统军控事务高级特使马歇尔·比林斯利将会邀请中国政府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有诚意的谈判。美国还建议中国和俄罗斯尽早会晤，考虑三方军控谈判的下一步行动。奥特加斯仲表示，我哋会将唔同嘅观点同埋目标带到去谈判桌上，肯定会存在分歧。但系而家系三大核武器国家就点样防止新嘅军备竞赛进行对话同埋外交时候啦。针对美国决定对喺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方面嘅主要责任者实施制裁嘅做法，中国方面星期五做出回应，表示将会采取对等措施予以回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批评美国这个做法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的谴责。赵立坚重申说，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国没有权利没有资格还加干涉。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下去，中国将会回击。中国决定对在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有关美国机构和个人采取对等的措施。7月9号，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对涉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重侵犯维吾尔少数民族权利的一间中国政府实体和四名的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进行制裁。香港新冠病毒本土感染病例攀升，引发外界担心会爆发新一轮的病毒扩散。香港教育局星期五7月10号宣布，将会从下个礼拜一起全港学校停课。香港星期五有38宗的新增感染病例，其中有32宗是本地个案，星期四有42宗新增案例，这个是香港自1月份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大的增幅。虽然星期五的感染案例比星期四略有下降，但是过去3日以来的新增案例比过去显著增加。之前香港的病毒感染案例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美国政府最近命令，在大学里面只能够上网课的国际学生不能够留下在美国，引起美国高等院校不满，并提出诉讼。不过法律专家表示，移民官员可以依法执行这个指令，将留学生递界出境。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星期一公布的规定，不再允许持学生签证的留学生在校园关闭情况下远程上课。如果他们的学校只是开设网课的话，这些外国学生必须转往有面授课的学校或者离开美国。最近两日，中国长江一带暴雨持续不断，很多地方发生塌方，道路和农田一片汪洋，部分河堤面临缺堤的威胁，有四个城市的洪水预警信号进入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这四个城市有两个在湖北，亦即咸宁和荆州，两个在江西，他们是南昌和上饶。专家说，目前的洪水形势显示，中国极容易遭受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极端天气和洪水泛滥的风险。 中国的水情预警级别共有四级，从第一级到第四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红色为最高级别，代表着流量达到或者超过历史最高纪录，重现期达到超过50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由于投资并不能够达到预期，中国公司在美国下肯色州建厂的承诺迟迟未兑现。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为何敢于向不公义发出咆哮。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探讨709案五年之后维权律师的处境究竟是怎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709抓捕案已经五周年了，中国的维权律师生存的状态总体可以为堪忧的。他们被当局陆续放出来之后，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维权事业亦举步维艰，悲观的情绪可以是非常普遍。而同时亦有案件的亲历者认为维权过程促使自己成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7月9日起，上百位中国维权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和他们的亲属，在中国20多个省市被警察逐步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同约谈。他们被控罪名包括煽奸罪、扰乱法庭秩序、寻衅滋事等。资料显示至少有280多人在事件之中受波及，他们出来之后继续被监控，工作生活艰难。这次事件是当局全国范围内打压维权的一次集中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严重的关切。湖南维权律师谢阳709案之中被控煽颠罪，之后曾经当庭认罪并且否认遭受到酷刑。不过谢阳在7月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并未兑现在认罪交易之中对他的承诺。谢阳说出来之前，他在看守所和国宝谈了一下未来他在工作上面的事，他们答应了出去之后他会好像其他律师一样可以正常地开展业务，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他出来之后向他所在的律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指令，并不允许他代理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和法轮功的案件。他的律所严格限制他的业务，除了一般的案件不能够接其他的工作，连寻衅滋事和 P2P 案也都不可以。他又说工作自由的问题上面他并没有获得一个普通律师所应有的权利和尊严。最令到谢阳失望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获准出境。在和美国的妻子以及他的子女团聚，谢阳对美国之音说生活上他们以前也都曾经答应过他，说他可以自由地出入国境和家人团聚，而事实上他们对他进行了无休无止的鞭控，想一世地禁止他离开中国，给他生活上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麻烦。为此谢阳多次找看管他的国宝交涉，对方说他无能为力的，你安安静静地在国内留上一两年给当局一个信心。而谢阳反问说他们以前在看守所里面所做的交易有没有用呢？对方说这种事他管不到的。谢阳又说他和他的家人团聚永远是一个梦，令到他非常非常之痛苦。广州709案律师徐木清的警况似乎更差，他和很多709案的律师一样被当局吊销了开业的执照，打碎了他的饭碗。徐木清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2018年调正之后基本并没有再去工作，因为很难再工作，这两年生活和经济状况肯定比之前差很多，本来目前互联网很发达可以写些文章，不过他写的东西被 屏蔽的太快，而且公号设了之后很快就被封了，所以想通过文字写些文章获得一些收入，难度很高的。徐木青又说，依据他过去的经验，靠自己的不甘维持生活仲是有可能的，不过709案之后一切都改变了，疫情爆发之后就业暂时更加是不能够去考虑，因为社会上失业压力本来就已经很大。他又说709律师之中除了他之外，很多人目前都生存困难。北京商务律师余文生曾经协助多位709律师进行维权，2020年6月17号被徐州法院秘密审判，以煽奸罪判处他4年的徒刑，剥夺公民权3年。他的妻子许艳正是设法帮助他的丈夫上诉。许艳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余文生的遭遇严重影响自己10多岁的仔的身心的健康。许艳又说，他会正面地直接告诉他的仔听屋企里面的事，平时接受采访都是有意无意地听到的，因为屋企里面的空间很少，多次被警察传唤到派出所威胁恐吓，夜间敲门随时捉捕，处境非常之困难的时候，他的仔就会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他。余文生被押时间越长，他的仔思念的心情就越切。许艳说，多个小哥看到他的辛苦，不愿意给他太多的负担，于是有时候他会在屋企里面淋淋转地走，想下他的父亲在夜晚的时候2、3点都睡不着觉的。他知道他在想念他的父亲，他特别想的时候，他会去父亲曾经带他去过的一些景点，有些地方会去5、6次，他知道每次选择那个景点，他又是在想念他的父亲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是余文生当时带他的仔去玩的地方，每次讲到他的仔，他就很心痛。7月8日，为了纪念7095周年，709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谢燕益的妻子袁珊珊、李和平的妻子黄少岭、翟岩文的妻子刘义敏联名发表风雨同舟7095周年感言这篇文章。文章说，面对数次的逼迁，出外被跟踪、访客被骚扰、各保虐谈成为家常便饭，幼小的子女被赶出学校失学留在家，高中毕业的子女因为护照被限制不能够自由出境求学，他们曾经满怀悲愤，事后回忆就泪中大笑，因为闯过了个死亡的阴谷。709的人能够活住出来，家属能够笑住生活，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上述四位维权人士的妻子2018年12月17日曾经集体剃光头，高调抗议天津宜中院司法不公，喊出我可以没头发，你们但不能够没办法，那些是公开抗议活动和先前李文竹徒步寻夫成为中国维权动态的抢眼的新闻。709大竹报5周年之际，中国维权形势如何呢？谢阳说，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还是在升级当中，只是改变了方式。709大竹报这种形式对国际影响太大，目前改变了策略，当局单个对付维权律师，先将你的律师的执照吊销，如果你不屈服，下一步就是刑事的迫害，没了律师的身份，外面的关注度会明显下降。他又说，就这一点当局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谢阳又说，中国律师最稀缺的品质就是勇敢，不过他对中国目前维权现状的前景比较悲观，大家聚起来已经是很难的。对此徐木青认为，不用展望维权的前景，维权早已经黯淡了下去，当然未来是另外一回事，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相对乐观的，如果单单说一个维权运动，那他早已经被打到基本上并没有了，这些是事实。讲到了709后的维权的经历，许艳就表示，首先他肯定是成长了，而且成长得非常之快，之前2年多他主要是在家庭，但是这2年多以来他迅速得到成长，无论是人生的阅历，因为是对很多事情以及人权的法制自由等这些方面的看法，他都有一些进步得到成长。另外一方面，香港明报7月9日刊登的香港大律师张耀亮709后中国维权律师运动这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够说在709事件之中所有维权律师 已經被全部一網打盡，這些並不符合事實。文章說，多位著名人權律師並未被捕，事後亦都未有特別受到迫害。不過就事件本身來說，原因他們並不清楚。中國執法人員行為往往並不一致，執法標準或者行為方式亦都視乎各地或者個別人員而有異。這篇文章又說，未受到波及的這些律師平日並沒有跟官方有太多嚴重的衝突，亦都沒有明顯公開批評官方。雖然他們亦都參與人權的案件，但是並沒有明顯參與維權律師的聚會或者相關組織的活動，行事方式較為低調，因而未有遇到太嚴重的打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對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了尖銳批評的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剛過去的禮拜一被警察從他屋企帶走，成為最新一名因為言論獲罪的人。分析人士認為，這名著名的學者被拘捕就表明中共當局已經完全禁止任何政治性的批評，亦體現出中共當局的偏執和對自由思想的恐懼。在重重的壓力之下，陷入萬馬齊喑的中國，五一屆書生許章潤為何敢於向不公而發出炮敲呢？當局又為何要在這個時候拘捕他呢？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李雅在華盛頓的一篇報導。
前白宮高級官員包道甲表示，許章潤教授的被拘留既令人震驚，亦都不令人意外。包道甲表示，之所以感到震驚，是因為那些想要逮捕他的人背棄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現代成就當中最精華的東西。之所以不感到意外，是因為大家是正在看到中共領導層在跨越整個政府以及政黨的行為上面表現就好像暴徒一樣，這個是習近平自稱偉大的另外一個嚴重污點。黎安友教授說，即使不感到驚訝，令到他感到震驚的就是中國政府如此嚴厲地鎮壓一位在中國憲法下未有做任何違法行為的非常著名的教授，這位一直關注中國人權的學者。這個亦都表明了這個政權現時變得幾咁係雜缺。這個既令人震驚又不令人意外的一幕發生在7月6日的上午，目擊者說，來自北京以及成都的20多名警察乘坐10多部的警車來到了許章潤位於北京郊區的住處，將他帶走。這個消息尤其是他被帶走的方式，令到國際人權機構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亞·理查森感到非常之不安。索菲亚·理查森表示，不单只是围绕着实际逮捕的事实，来了这么多的警察将一位除了和平表达他的批评之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其他事情的学者带走。
I think once again, it's the Xi Jinping government showing how paranoid it is and how incredibly sensitive it is, even to...
李查森表示，他認為又一次習近平政府顯示出他是幾咁偏執，以及他對完全合法的批評是幾咁敏感。這個不是一個提倡暴力或者任何破壞性行為的人。在中國，許章潤是對習近平的壓制性政權提出公開批評的人當中是最著名的，亦都是抨擊力度最大的人士之一。他被拘留一事是中國政府壓制異見行動的最新例證。上個星期，為了收緊對前英國殖民地香港的控制，中國不顧香港人民以及係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實施了一項適應範圍廣泛的國家安全法。李查森表示，你要知道，他是很明顯地預計到他會在某個時候被拘留，他做好了準備。他對他的朋友是怎樣說呢？李查森表示，在某种程度上面，你可以想象他在脑海里面正在构思有关他被逮捕以及他现时所受到的对待，以及这个是如何不符合法律的文章。许章潤在文章里面说，他对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早有预感，并且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今年年初在中国遭受到新冠疫情的时候撰写的《愤怒的人民以不再恐惧》的一文当中表示，这一番的作文 如敢必有新的罰則是降臨他的身上，亦或是警衛筆者是這一生最後的一篇文章，亦都不可知。但是大役當前，他不能夠推卸責任，不能夠推諉他人，無所逃遁。雖然做好了心理準備，估計許章潤未有想到的就是他被帶走的罪名是嫖娼。據許章潤的友人說，警方告訴他的太太知，許章潤是因2018年在成都嫖娼而被拘留。許章潤教授並不是因為批評當局而被嫖娼的第一人。旅美中國人權人士、公民力量副主席韓連潮在推文當中表示，用插中陷害的方法假刑事罪名來捉人，先污名化、抹黑人格聲譽，而後以刑事治罪打壓意見，是中共常態的手段。不過在哥倫比亞大學的黎安友教授看來，指控許章潤嫖娼實際上是讓政府更加難堪。
Use this charge of soliciting prostitution to kind of, it's embarrassing, not so much for him, but for the government. The message internationally i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 longer cares what
許章潤一直是在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他們利用嫖娼的指控就是想讓他難堪，但是對黎安友來說，這個是對許章潤來說反而不是那麼難堪，而難堪的就是中國政府。黎安友表示，他的意思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如果他們指控許章潤犯有常見的政治罪，反而是更加說得過去。另一位的哥倫比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主席，這個是一個有意貶低人格的指控，亦都有好的一面，即是他的懲罰相對是比較輕，所以這個可以是被解讀為是當今對他發起的一個有限的攻擊。許章潤1962年10月出生於安徽，1983年在西南政法學院是拿到學士學位之後，相繼在中國政法大學以及墨爾本大學獲得碩士以及法學院的博士學位，2000年回國之後，先後擔任過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教授以及博士生的導師、清華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清華法學主編，擔任過中國多家高校的合作教授或者是兼職教授，亦都是民間研究機構天質經濟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員。許章潤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法理學、西方法哲學、憲政理論亦是儒家人文主義與法學。他在2005年被評選為是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之一，多次在學術以及社交活動場合和許章潤教授見過面的中國歷史學者張樂凡是評價許章潤，他說許章潤他的人才才華橫溢，口才是文筆極佳，個人甚為欣賞。許章潤教授最為人知的是他從2016年以來發表的一系列批評時政的重磅文章，其中引起廣泛關注的就是2018年7月發表的《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2020年2月發表的《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以及是今年5月發表的《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他在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之後，他曾經被警方軟禁在屋企裏面多日，2019年3月被清華大學降級停職留校察看，並且被中國當局限制出境。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是他被帶走前的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一直研究中國問題的黎安友教授看不懂許章潤類似文言文的文章，但是他在他的朋友澳大利亞漢學家白傑明的譯文裏面能夠深切地感受到許章潤教授的才華已是道德正義感。黎安友說，許章潤學識淵博，博學多才，了解中國歷史以及中國哲學，但是他為真理和道德上的正義而挺身而出，因此他是中國人民值得驕傲的知識分子。這名教授說，白傑明對許章潤的一個主要看法就是他是一個地道的、有著最好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白傑明還認為許章潤是一個學歷雞群、品行不凡的人。人權觀察的理查森是從許章潤的字體行間裏面看到，不單只是一個法學家的嚴謹邏輯，還能夠感受到他的公道正義的追求。理查森表示，他相信 许春润教授在他的脑海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很多受过法律训练的人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他是逻辑以及他的思考是非常有条理清晰的呈现出来。但是李查森认为还有一个是觉得法律是没有得到应用，公众被任意对待的那一种不公的感觉，他认为有一种职业上受到侮辱的感觉，觉得他的工作所围绕着的这些原则以及价值观并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认同。许春润教授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当中对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习近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谴责他2012年上台以来走向集权，并且指责他对中国出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倒退的负责。他否释了习近平在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恢复无色强人独裁统治所带来的愚蠢以及危险，等于一巴掌直接是将中国打回到那一个令人恐惧的毛泽东时代。他在2018年写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的一文当中表示，年初修宪取消政治任期，令世界舆论哗然，让国人胆战心惊，顿生改革40年一觉回从前的忧虑，此间作业等于是凭空制造一个超级元首，无所制衡，令人不禁浮想联翻而顿生恐惧。他又批评习近平搞日个人崇拜，倒行逆施。而改革开放40年，没有想到是神州大地再度兴起，领袖个人崇拜，党媒造神，无以复加，偶然一副前现代吸权嚴然一副前現代極權國家的景象，而領袖又重現神州，高高掛起，彷彿神靈平添詭異。他還在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當中歷數習近平主政以來的種種現象，政治敗壞、政體得勝興盡、前主政治之下政制潰敗、30多年的技術官僚體系終結、內政治理全面崩潰、內廷政治登場，以大数据极权主义以及他的微信恐怖主义自觉愚民，并且指斥习近平锁闭一切改良的可能性，令到中国再度孤立于世界体系。他批评中共对疫情的处理是一场甚于是全面战争的人祸之灾。他说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以及是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置之于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置亿万国民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的败坏使到人祸大于天灾，在将政体的德性是涉败暴露无为的时候，露出了前所未有的体制性的虚弱，自此人祸之灾在当今中国伦理、政治、社会与经济甚于一场全面的战争。他在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当中批评当权者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关注的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他说实际上早在疫情进行人血喷流节的时候已经有红彤彤的大国战役罕行，令国人齿冷心寒，之后更有众歌震天塑造全知全能的领袖光辉。他在写这篇文章的结尾当中是表示憤然、悠然而怆然地寫下了這段的文字。他說就這個法媒的造神運動、淺薄的領袖崇拜、這個無恥的歌舞升平、康莊的鮮廉寡恥、這個是漫天的謊言、無邊無盡的苦難、這個常血的紅潮政治、貪得無厭的黨國體制、這七年來的荒唐錯亂、一步步的倒行逆施、70年的廬山血海、恆古罕見的紅色暴政。當然許章潤亦都批評各級官員是官商勾結、大搞領袖崇拜的恬不知恥、丟人現眼，亦都批評他的人民至今卑劣，是豬一般的苟且、狗一般的奴媚，似追蟲的卑污。許章潤被拘留的一事是中國政府壓制異見行動的最新例證。上个星期为了收紧对前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控制，中国不顾香港人民以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实施了一项适应范围广泛的国家安全法。许章润对习近平的批评已经是有时日，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他采取行动，西方的观察人士坦言他们亦都不知道其中的缘由。黎安友教授说这个似乎是中国政府的套路， 黎安友表示，中国政府惯常用一系列的步骤来试图对人进行约束，这个是大家从很多其他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律师、女权主义者的案例当中所知道。中国政府对待异议的批评人士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先请去饮茶，然后就通过工作单位对他发出了警告和惩罚，再进一步就是对你进行跟踪监视，甚至派人守住住所外面限制行动的自由。但是他说，你可以说他一直是很固执，没有后悔，一直是坚持继续这样做，因此看上来这个就是他要采取的下一步，但是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现时是这个时候。人权观察的理查森表示，有些时候他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洞察中国领导人的心态。理查森认为，部分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学者，他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更多的人会听他说，但是他认为许章润的作品和观点在国外是变得更加广为人知，而这个在当局那里是从来都是不受欢迎。有分析人士认为，许章润教授最近在纽约出版的《戊戌六章》一书是他们这次被带走的主要原因。对于当政者来说，许章润在《君子影响虽无缺戊戌六章》的引言当中，这段文字尤其刺耳，病夫自觉，文盲当政，反政治，反文明，羞辱的是14万的同胞，玷污了这个叫做人类的物种，他的心智和心性，他的肉身和灵魂，凡我同胞普天之下的读书人，但有心肠，岂能坐视。许教授今年对当局抗疫的表现作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恐怕亦都是令到他不容于当局的一个原因。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逮捕许章润是当局的一种过激的反应。他说，倒行逆施亦都是一种过激的反应，内心毫无自信，充满对丢失个人权力以及一党专政政权的恐惧。在张立凡看来，许章润这样做是他的本性所为，但是他既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亦都有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情怀。他说，批评和监督政府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为万世开太平，是传统士大夫的情怀。许章润教授兼具之。许章润教授这种情怀在他的文章当中随处可见。他在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当中表示，如诗人所讲，他不是要温和地走进这个良夜，老年应该当日在暮时是宵晓咆哮，露出那种光明的消逝，因而书生侮辱，一声长叹，只能够执笔。2019年10月，他在《戊戌六章》的引言当中，是表达了他对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期盼。这份集中公诸同胞，旨在是激发思考，形神聚气，而同心合力于解决中国问题，期许是造于造就立宪民心、人民共和的公共家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的亿万生的民，他在中国的亿万人民的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许章润看到他的文章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亦都使到他自己希望能够达到目标抱有信心，虽然其中会有曲折。他在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当中表示，海内外广播千万人传众，正可明人同此心，人间普世大道虽九曲回肠，却是不屈超章。澳大利亚学家白杰明认为，许章润的文章内容以及是强而有力的文风，将会在中国整个党国制度甚至是更加广泛的社会产生深刻的共鸣。这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的集权式做法在中国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担忧以及恐惧，就好像许章润在文章当中写的这样，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及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茫，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的一定程度的恐慌。而最近网上传出了据说是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洪二代蔡霞的在党内要求罢免习近平的一段录音讲话，其中一段录音表示，不能够将一个国家一个党因为个人的重大问题而拖到死胡同里面，让9000万党员、14亿人民赔礼陪葬，这个是不可以。不过中国时评人张立凡认为，许章润的呼吁对一些人或者是有激励作用，但是只是恐怕更多的人在当局的严厉打压之下更加畏缩。 在中美关系因为香港、新疆、西藏以外新冠疫情等一系列问题而处于剑拔弩张甚至是陷入新冷战的时候，许章润被拘留一事只是给予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许章润。他说就好像所有未经选举产生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北京对这个国家
We were deeply troubled to learn this week that the CCP detained Xu Zhanren for criticiz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pressive regime.
蓬佩奥表示就好像所有未经选举产生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北京对本国人民自由思想的害怕更甚于任何外国敌人。这个星期大家是得悉因批评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压政权以及中共对新冠疫情处理不当而拘留了许章润，这个令到他们是感到不安，亦都应该是被许章润应该是被释放，这个只是讲了实话。星期二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卡斯在推文当中对许教授在中国的大学校园不断收紧意识形态控制的时候批评中国领导人被拘表示深感关切。香港电台援引许章润的朋友的讲话，许太太在星期二接到公安的通知，指她的丈夫可以在这个周日回家，之前亦都有网友透露当局准备在对许章润进行一个星期的惩戒之后会给她回家以示警告，这个讲法目前无法得到证实，中国当局目前亦都没有证实许章润是被拘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小城佛利斯特市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上，这个地区以棉花等农作物作为主要的经济支柱，亦是美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因此当2017年5月中国企业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宣布将会在这个城市投资4亿1000万美元建设一间纺织厂，并且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的时候，当时佛利斯特市的市长拉利布莱恩特就非常之高兴。不过经过三年时间之后，当地的居民提起这个项目的时候讲的最多的说话就是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有关报道。
佛利斯特市商会聘请的经济开发咨询公司聚焦未来的负责人海布罗克韦尔是当地负责帮助如意公司启动项目的主要人员。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意2017年宣布了投资计划后，曾派遣一个团队来到佛利斯特市进行项目的初期规划。这个团队在当地逗留了六个月之后说要回国开会，就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没有雇佣一个人。布罗克韦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自从2018年到现在，如意没有对这一片花了600万美元购置的厂区进行任何建设和改造，亦都没有雇佣一个人。每个人都非常失望，我们原本期待着这个项目对经济的提振，我们当然亦都期待着800个新工作机会的涌入，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布罗克韦尔说，他在过去两年之中和如意只是有些交流，是在闲置的厂房因风暴而受损时，他们询问如意公司打算怎样处理。迈克普勒斯顿担任阿肯色州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时，带头主导了如意的投资项目，如今已是阿肯色州商务部长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他在2019年11月和州长哈坎森一起访问中国时会见了如意集团的人，对方表示可能会调整项目规模，但仍会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并计划在2020年2月派人回到阿肯色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估。不过2020年年初中国爆发了新冠疫情，如意的计划再次被打断。普勒斯顿说目前项目重启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流动性危机与贸易战，中国对美投资的缩影。这样从2018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两年的时间里面，如意为什么迟迟没有兑现在弗利斯特市的投资承诺呢？普勒斯顿解释说，据他了解到的情况，如意公司面临着自身的资金问题和中美贸易战两大阻碍。事实上，为了转型成为一家全球的时尚集团，如意公司自2010年以来大举收购国外的时尚品牌，并从2016年开始明显提高了收购频率和标的规模。这个使该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当中国经济整体放缓，流动性吃紧，再融资风险上升，如意的现金流危机变得更为紧迫。为此，如意在2019年频遭信用评级机构降级。在债务压力和贸易战的双重影响之下，如意集团在2019年中出现了营收下滑，对现金流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普勒斯顿说，他们有流动性问题，他们的资金状况已经不是他们刚开始这个项目时这样了。和刚开始这个项目时不同的，还有项目所处的美中经贸关系大环境。在如意宣布了在弗利斯特市的投资计划后没多久，美中贸易战正式打开。美国自2018年8月23号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机械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后又在2019年5月10号将这个税率上调至 25%。 中国则从2019年6月1号起对原产于美国的纺织类产品征收最高至 25% 的关税。这些关税对于一个需要从中国进口纺织机械设备并将部分产品再出口到中国的阿肯色纺织厂而言，意味着成本的极大提高，或亦都直接打击了如意的投资热情。如意在弗利斯特市的投资项目成为了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趋势的一个缩影。根据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自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2018年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从2017年的297.2亿美元骤降至53.9亿美元，2019年又进一步下降至47.8亿美元。究其原因，荣鼎在研究报告中说，除了贸易战的直接影响，中国政府近年来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要求私营投资者去杠杆，以及中国金融体系有意收紧流动性等因素均构成压力。同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大了对中国资金的审查力度，以及两国关系在政治层面的不确定性，亦成为了中国对美投资下降的原因。这个项目的延迟对当地社区影响很大。按照2017年宣布的计划，如意在弗利斯特市投资改建的纺织厂应在2018年中旬投产，并以 15.75 美金的平均时薪从当地雇佣工人，这个在当时几乎是阿肯色州最低工资标准的两倍。州商务部长普勒斯顿表示，这个项目的延迟对当地社区影响很大。他说，如果这间工厂现在开门了，会有很多人想要今日就去那一度上班，所以这个影响到那一些原本会被雇佣在那度工作的人，亦都影响到附近经济和供应链。棉农原本可以将棉花卖给这间工厂，整个社区都会从中受益。棉农内森里德的屋企距离如意在弗利斯特市买下的厂区只有12英里，他的棉花农场就在这里附近。里德话俾美国之音听，他原本期待如意在弗利斯特市的纺织厂建成投产后，能够带动起当地棉花价格的上涨。 李德华，因为你没有往工厂运棉花的运输成本，你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种棉花，他们可以在他们工厂方圆30英里内得到他们需要的所有棉花，这个肯定会给你的作物带来好价钱。除了期待自己的棉花生意能够从中受益，李德还曾经寄望于这一笔来自中国的制造业投资能够将这个长期缺乏制造业的地区带出贫困。不过如今他只能够对有这样的一个重大宣布却又蒸发了表示失望。不是，我并不怪罪特朗普总统。就在中国投资为这个农业区带来制造业希望的承诺迟迟未能兑现之际，以棉花等农作物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仲受到了美中贸易战更为直接的打击。中国早在2018年7月6号对第一批美国商品加征 25% 报复性关税时，就将美国棉花列入其中。美国的棉花产业长期以来极为依赖中国市场，中国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棉花需求大幅下降，价格因此下跌了 40%， 这个对很多小农场而言几乎是致命的打击。李德华给美国之音记者听，即使是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后，美国棉花的价格依旧没有恢复到足以使棉花盈利的水平，而棉花种植不同于其他的农作物，其周期长，专业化程度高，棉农没办法因为棉花价格下跌就改种其他的作物，只能够咬牙忍受损失。不过无论是面对贸易战所带来的直接损失，还是贸易战导致中国投资减少所带来的间接损失，李德都不曾将其归咎于特朗普总统发动贸易战的决定。他认为美国很多的农民都同他一样，坚信短期的阵痛是为了换取长期的保险和安全感。他说是有些痛苦，但是我们必须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采取行动。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够继续这一种巨大的不平衡。李德认为美国农民希望和中国建立长期、良好、稳定、平衡的贸易关系，亦都希望美中双方签署的贸易协议能够保障中国对美国农作物的购买量和稳定性，从而确保价格的稳定性。而他相信特朗普总统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不二人选。他说从他看到的情况来看，中国方面总是能够拿走几多个好处就拿走几多个好处，所以李德华他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势的人来对抗他，这个就是唐纳德特朗普所做的。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在阿肯色州以27%大胜曾经在这里做过12年州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李德表示他会在2020年的大选中继续支持特朗普总统。在阿肯色州政府之中主管贸易和招商引资工作的麦克·保勒斯顿在这个问题上与棉农李德不谋而合。他表示美中贸易战和近年来美中关系的恶化确实比他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是他并不因此责备特朗普总统。他说他认为特朗普总统一直希望与中国合作，他显然看到了贸易中的不平衡，觉得美国在贸易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的目标是平衡贸易，我们将继续合作。他认为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试图与中国官员及中国政府合作，渡过这一场贸易战。普勒斯顿说他仍然认为已经取得了一些的进展，显然新冠疫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全新的影响，使它变得更加困难。普勒斯顿指出，新冠疫情对美中关系的伤害比两国贸易造成的影响甚至大于贸易战。虽然是这样，普勒斯顿依旧对如意最终履行投资承诺保持乐观。他说因为曾经吸引如意公司前来阿肯色州投资的原材料、供应链、市场需求等因素依旧存在，而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他说他希望不管有什么问题两国都能够解决，希望好像如意这样的公司能够兑现他们对阿肯色州做出的承诺。中国经济下行、贸易战、美中关系恶化、新冠疫情，在所有的这些因素的果夹之下， 中国对美投资前景阴晴不定。弗里斯特市现任市长塞德里克·威廉姆斯说，他理解影响如意项目的因素早已经不是地方层面所能够掌控的，而他试图远离国家层面的政治喧嚣，专注于提升弗里斯特市的价值，确保一旦如意项目得以重启，整个城市已经备好了状态最佳的供应链。他说他的哲学是控制我们能够控制的。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肯尼亚上诉法庭上个周末裁定标准轨距铁路 SGR 的招标制度藐视合法采购程序，并且继续向肯尼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公开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合同协议。中国政府为这条铁路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肯尼亚政界和人权捍卫者说，这个项目的实施和工程建设产生的债务偿还是非常机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肯尼迪在内罗毕的报道。
在最近的居家避疫规定期间，房地产行业几乎踩了紧急的刹车，但是在旧金山海湾地区的房地产经纪人迅速扩大运用最新的科技，以保持房屋销售的势头。红象公司房地产经纪人安娜弗里斯特说，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和客户会面的方式，以及他们出售房地产的方式。在通常房地产经纪会为有兴趣的人士提供开放日，带领他们参观房屋，但是因为新冠病毒目前在旧金山地区并不可行，因此很多房地产的经纪人好像弗里斯特已经改为通过技术来提供房屋的虚拟参观。他说他尽量比虚拟参观感觉好像是他同一个买家在这里谈话，他考虑他们会想听些什么东西，会想知道关于房屋的哪一些方面。总之他们一向非常依赖技术，到现在所有的这些实际上都已经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通过 Zoom 通话、 FaceTime、 Instagram 直播、面书直播，还有视频的导览。有些公司好像 Blue Sky 制片公司使用荷里活的技术，好像万向视筹和无人机来到创作电影视频，然后使用尖端的软件算法和人工智能来到提高访问经纪人房产清单的流量。布鲁斯海影片公司的创办人兼创意总监贾斯丁·富兹曼尼奇说，他们使用一种具有人工智能和算法功能的平台，他基本上为客户的房地产清单做了非常有效的网站对比的测试。另外一家叫做 Ariel Canvas 的公司，他们整合了可以创造 3D 体验的360度的摄像机，令到观众得以虚拟参观房屋，一个一个房间这样看，包括外观。公司创办人兼创意总监科尔比·约翰逊说，由于新冠病毒，这些是房地产经纪时常做的事，他们取得他们做的 3D 的扫描，然后他们基本上会做虚拟的开放参观日，给客户进入他们的 Zoom 通话的连线，然后彼此分享屏幕上面的 3D 的模型，在点击浏览物业的同时进行交谈。所有这些创新都发挥了作用，经纪人表示他们能够将房屋卖给根本并没有登门看到房屋的客户。他又说，由于他们已经能够在他们这行应用这个技术，他令到国际买家在寻找房产的时候可以作出更加明智的决定，这些是技术帮助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米奇尔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全美国的新冠病例最近激增，但是星期二在白宫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当中，特朗普总统仍然继续呼吁学校为所谓的整体健康而重新开放。 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夫斯瓦拉的报道。
在新罕布什尔州，一所学校使用滑雪的缆车举行毕业典礼，以帮助保持社交距离。这个只是美国学校在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创造性措施之一，但是在这种环境底下，美国学校的新学年可能很快会重新开放。特朗普总统要求8月或者9月学校按时开放校园。特朗普说他们将对州长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开放学校。特朗普总统11月份竞选连任，学校是总统恢复他正常经济职能宏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孩子们是回到学校就可以让他的父母返回工作场所。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美国有超过5000万的儿童暑假之前都是在网上上课。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啲细路仔以某种形式重返学校，以防止佢哋落下学业。呢一个嘅建议得到咗传染病专家嘅支持。范德堡大学医学院教授沙夫纳表示，佢哋大多数嘅人都同意必须喺今年秋季重新开放学校，但系佢哋要睇应该如何确切咁做到呢一点，认真咁做，呢个系非常重要。但是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只有 20% 的父母对小孩返校是感到安全，共和党的父母感觉安全的可能性是民主党人的两倍。联邦和州官员关于口罩等混杂的预防措施信息增加父母的焦虑。美国企业研究所合作研究员贝利说，学校重新开放不单止是纯粹由州长以及总监或者校长以及老师作出的决定，父母亦都必须要参加这项的决定，他们必须要相信学校正在实施保证孩子安全的保护措施。问题是当指导意见相互矛盾的时候，就会给予家长造成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他们要试图决定是否应该遵守各种不同类型的相互冲突的指导。虽然新冠病毒很少导致儿童患病，但是令人担忧的就是孩子们可能会好像感染流感一样将病毒传给家庭的成员。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的沙夫纳表示，他们还不了解新冠病毒它是否会确实会感染儿童，并且可以通过他们传播，还是这种病毒很难感染儿童，这些研究仍然在进行当中。除了政府在4月份分配的130亿美元以帮助学校以及大学转向网课学习之外，目前还是不清楚联邦政府是否计划提供额外的资金让学校安全感重新开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阿拉新罕布什尔州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过，宇宙航行不单止是一项工程方面成就，亦是一种道德努力，它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远见，展示一个国家的意志与国际地位。2020年5月30号 SpaceX 宇航公司成功发射龙飞船，将两名美国太空总署的宇航员送入太空。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赞说，美国太空总署和 SpaceX 宇航公司结成了开创性的伙伴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这一次发射标示着美国宇宙探索以及美国太空总署进入了激动人心的转折点。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太空总署现在将开始执行人类最艰难最大胆的航天使命。美国太空总署阿尔森尼斯计划准备在2024年将美国宇航员重新送上月球，并为未来的火星载人飞行建立一个发射基地。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是一个勇于探索的民族，去解开谜团，去发现未知，去突破局限，充分发挥生命的最大潜力。对我们国家、我们的子孙以及人类的星际旅行来讲，最辉煌的成就还在后面。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